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这如同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肢体虽多，仍同属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也是这样，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是奴隶或自由人，我们都领受了同一位圣灵的洗礼，归入了同一个身体，同饮一位圣灵。人的身体并非只有一个肢体，乃是有许多的肢体组成的。如果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于身体，难道脚就因此不属于身体吗？如果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我不属于身体，难道耳朵就因此不属于身体吗？如果整个身体是一只眼睛，哪里有听觉呢？如果整个身体是一只耳朵，哪里有嗅觉呢？但事实上，上帝按自己的旨意将各个肢体安置在身体上了。如果全身只有一个肢体，还会是身体吗？如今肢体虽多，但身体只有一个。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相反，看起来不太重要的肢体事实上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认为身体上不体面的肢体越要加以美化，不雅观的肢体越要精心呵护。我们身上体面的肢体用不着美化，上帝把身体的各肢体安排在一起，使那些不体面的肢体更体面，这样身体 各肢体才可以彼此相顾，不会分门别类。如果身体某个肢体感到痛苦，全身也一同受苦；如果某个肢体得到荣耀，全身也一同喜乐。你们正是基督身体的不同肢体。上帝在教会中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神迹的，然后是有医病恩赐的，帮助别人的，管理事务的，说各种方言的。岂是都做使徒吗？都做先知吗？都做教师吗？都行神迹吗？都有医病的恩赐吗？都懂得说方言吗？都会翻译方言吗？你们应该热心追求更大的恩赐。现在我要将一条奇妙无比的道路指示你们。即使我能说人类和天使的各种语言，如果没有爱，我不过像光光作响的锣和钹。即使我能做先知讲道，又明白各样的奥秘，而且学问渊博，甚至有移开山岭的信心，如果没有爱，我仍然算不了什么。即使我倾家荡产周济穷人，甚至舍己捐躯任人焚烧，如果没有爱，对我也毫无益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吹自擂，不骄傲自大，不轻浮无礼，不自私自利，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动怒，不怀怨记恨，不喜爱不义，只喜爱真理。凡事能包容，凡事有信心，凡事有盼望，凡事能忍耐，爱永不止息。然而先知讲到的恩赐终会过去，说方言的恩赐也会停止，学问也将成为过去。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讲到的恩赐也有限。等那全备的来到，这一切有限的事都要被废弃。当我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的思想、言语和推理都像小孩子。长大后，我就把一切幼稚的事丢弃了。如今我们好像对着镜子观看影像，模糊不清，但将来会看得真真切切。现在我所知道的有限，但将来会完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残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伟大的是爱。
用来树立或者加深了对敬拜的认识。敬拜这个词也许是基督徒最熟悉不过的了，但如果对此没有正确和深入的认识， 就难以建立稳固的基础，从而在日常的敬拜当中会失去重点，迷失方向。这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如果我们并没有正确的来了解学习的核心和目的，就会在诸如选择书籍、选择课程或者方法以及时间的安排上失去重点，迷失方向，最终也只能是随波逐流的跟从，但却并不真的知道最终会飘向何方。所以虽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一起来重新审视主日敬拜的具体应用，但在那之前，让我们先快速的回顾一下这个系列正道在过去三次当中提醒我们的几个重点。首先，敬拜的对象是那创造和拯救的上帝，他值得敬拜，他配得赞美。也因此，实际上是上帝发起并赐下我们对他的敬拜，这是来自他对我们的爱和拯救。这一切最终是在耶稣的福音上得到完全的成就，所以我们的敬拜也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我们以上帝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的敬拜，这相互之间是不冲突，而且是统一和完整的一个整体。基督是我们最终的、唯一的，也是永远的大祭司。在希伯来书5:1-3里面指明了，大祭司的职分就是受委派来代表人办理与上帝有关的事，是为人的罪向上帝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大祭司能体谅那些无知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有人性的软弱，所以他不但要为众人的罪献祭，他也要为自己的罪献祭。也因此，从人而来的大祭司需要不断地为我们，也为他们自己来献祭。而希伯来书的7:28也指明，根据律法所立的大祭司都是有弱点的，但律法之后凭着誓言所立的大祭司，也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永远纯全。所以耶稣，也只有耶稣一人能够作为上帝的儿子，替我们来到父上帝的面前，并且充满怜悯和体恤，来做我们在父上帝面前永远的中保。同时，马太福音的11:27也说明，作为父上帝独一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将父上帝的荣耀、应许、赞美、慈爱和恩典展现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他，也唯有借着他能够认识父上帝，此外别无他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能够来敬拜神，这本身就是神的恩赐。如果没有神的发起和带领，我们就无法认识真神，就更谈不上真敬拜，甚至谈不上主日来到教会来敬拜他。神是创造万有的神，他的荣耀是与生俱来，不会受外界的影响。神他并不需要我们来证明他，他的荣耀并不需要我们通过敬拜来证明来维持，也不会因为我们不去敬拜他而受到一丝一毫的亏损。我们在主日来到教会聚会敬拜，这不是给主面子，也不是给彼此弟兄姊妹的面子，当然也不是来社交。我们在教会敬拜他，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就像之前我们有看过诗篇的13:11-12里面说到，我们其实是代罪之神，而神是至高圣洁的神，他的圣洁、公义和大能都决定了他一定会，而且也一定有能力令罪恶灭亡。那正如我们在诗篇里看到的那样，神同时也是爱我们的神，他赐下基督为我们的罪献上赎价，让我们因着信在他的公义下也不致灭亡。我们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真正的因为神的救赎而感恩，才能真正的抱着敬畏的心，抱着战战兢兢又感恩喜乐的心来参加主日敬拜。 那么今天就我们一起来具体审视一下我们可能早已熟悉的主日敬拜。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对你的敬拜，感谢你赐下这真敬拜系列的学习，让我们一同来重温并真正的理解什么是你所喜悦的敬拜，以及这对我们的意义所在。求你借着圣灵带领我们今天的分享，让我们能够放下自我，以谦卑受教的心来重新审视我们每周日的主日敬拜，让我们得以造就，得以将我们变为合适的器皿，来将你的福音传讲给你所拣选的子民，一同来真敬拜你。我们以上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经常来参加教会主日敬拜的各位，对于主日的聚会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有时候我们非常熟悉的事物，却容易让我们忽略了它背后的意义和目的，从而让我们只是按照一种熟悉的模式来例行操作。就像我们所说的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经文可能都非常熟悉，读起来都会觉得有点老生常谈了，但经文的含义和背后教导的目的却很少去思考。或者也像练习钢琴曲，天天练习已经弹得非常的流畅自如，但这首曲子所要表现的美感或者要表达的意思可能已经被淡忘了。所以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经常来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是自己所归属所委身的这间教会，它究竟是谁的教会？我指的不是神学的角度，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教会都是基督的教会，基督是唯一的元首，这是肯定的，这是根本。但这里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在地上这个角度，我们自己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很长时间以来，我自己一直是把教会看作一个类似医院的地方，或者一个心灵辅导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和许多熟悉的陌生人见面聊天的地方。熟悉可能熟悉到见了面都不想再说什么，或者是陌生到说出来也只能是一些客套的话。甚至到后来这里华文堂开始执堂，而我已经算是深入参与其中之后，我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把这里作为一个培训自己的学校。以上所有的这些角色和定义都决定了，其实我并没有把这间教会看作是我的家。因为不是家，所以我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归属感，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责任感，也不会和这间教会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的紧密联系。因为这不是家，我没有看作是家，所以这间教会不是我的教会，而是别人的教会，也许是牧师们的教会，是教会所聘用的那些员工们的，它也可能是国家的遗产建筑，或者如果有些教会是租用的场地，比如我们 Trinity Marlin 教会它所租用的 Temple College 场地，那间教会我可能很大程度上会把它看作是 Temple College 的。但事实上，正如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所指明的，所有教会的成员都是教会的肢体。当然这里所说的教会成员指的是已经委身于某一间教会，能够持续定期的参与聚会的成员，短期的拜访者属于访客。这样说我们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相反，教会对访客是非常欢迎的，也并且凭着基督的爱心是非常欣喜和感恩，也期待能够创造一切的可能条件来帮助访客逐渐成为教会的成员。但只有真正委身其中，能够持续定期的来参与聚会的教会成员才算是肢体。因为肢体就意味着是紧密相连，彼此紧密相关，彼此相连的各个部分，并且形成的是一个整体，是以基督为首的整体。我们每个成员都是教会的拥有者， 都是教会的主人。也许各自的职分有不同，但我们都是这个家的主人，这应该是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能够端正了这个态度，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和教会的关系，也才能够正确的来看待我们来教会敬拜、来教会服侍这件事，也才能够正确的理解和参与主日敬拜的各个环节和服侍的不同角色和职分，当然也包括这背后的意义和作用。我们会在稍后一起来具体看一看这个内容。那么如果说我们每一个教会成员都是教会的主人，都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我们各自的背景不同，在认知和习惯上也不同，在灵命的成长阶段也不同，那么当产生分歧的时候该如何来处理呢？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和我太太都来自中国南京，鸭血粉丝汤是南京的特色小吃，我们是从小吃到大的，而且我们在信主之后也时常会吃。但如果我们在聚会后的午餐时间里端上一碗鸭血粉丝汤准备享用，而我们的会众当中恰巧有几位对于是否能吃血是存有疑虑的，甚至相当的反对，他们就难以接受看到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当众的吃鸭血粉丝汤。那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是翻开圣经啊，然后翻到哥林多前书的10:25-27，按他上面所说的，市场上卖的肉你们都可以吃，不必为良心的缘故而询问什么，因为世界和其中的万物都属于主。如果有非信徒邀请你们吃饭，你们又愿意去，那么桌上摆的各样的食物你们只管吃，不必为良心的缘故而询问什么。我们是把保罗的这段教导当众在教导这几位一番，然后自我感觉良好的坐下来，而无视他们可能一时尚难以接受的表情，自顾自的吃完鸭血粉丝汤吗？还是同样因为圣经里的教导，同样也是在哥林多前书它的10:23-24以及31-33，他们说到，凡事我都可以做，但并非事事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以行，但并非事事都造就人。无论是谁，不要为自己谋利，要为别人谋利。31-33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上帝的缘故而做，要为上帝的荣耀而做，不要成为犹太人、希腊人或上帝教会的绊脚石。就像我凡事尽量让人满意，不求自己的好处，只求众人的好处，以便他们可以得救。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凭着爱心来顾及到上述这几位的感受，为了他们的益处，也凭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自由，转而选择去吃其他同样也很可口的食物呢？虽然应当继续来帮助弟兄姊妹们看到因着基督我们已经获得了食物上的自由，但也同样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应当仿效基督的怜悯和爱心，凭借我们已经获得的自由来选择不让其他的弟兄姊妹因此心中不安甚至跌倒。我们所有的成员都是不同的，这些不同都有可能带来分歧。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成员即便信主了也依然是罪人，我们每个人内心的罪性都会遮蔽我们的双眼，我们可能自以为能够分别善恶做出正确的判断了，但其实如果没有基督，我们连如何定义什么是正确都做不到。像一开始我们所回顾的，敬拜是来自上帝的恩典，是神对我们的造就，是我们在主里合一的体现，它不是我们彰显所谓个性或者表现自身优势的一个行为。上面的这个小例子只是我们以基督为中心来合一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形式，只有靠着基督，以基督为中心，我们的主日敬拜才能是合一的，才能是彼此造就的敬拜。哥林多前书12:20和26 以及之后的13章的13节都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属于哪一种肢体，我们都属于一个身体，全身一同受苦，也一同喜乐。并且他特别强调是以爱为中心，因为基督就是爱。以基督为中心，这其实是一个稍显笼统的一个概念，而上面的这个小例子也是希望借此帮助我们看到这个核心的概念是可以应用在我们主日敬拜的方方面面的，甚至是吃不吃鸭血粉丝汤这样非常琐碎的细节上。而这将指导我们如何来看待和加入到主日敬拜的各个层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具体审视一下我们主日敬拜的各项内容应当如何来以基督为中心去对待、去理解和执行。我们提到主日敬拜是神的恩赐，是基于爱对我们的造就，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我们只有深入教会生活，才能与教会的成员建立起家庭般的关系，也才能因此而正确的理解和投身教会的敬拜，并也借着此得到切实的造就。这造就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像元首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合一。事实上，主日敬拜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以此为基础设置的。在大屏幕上我们列出了我们主日聚会的常见环节，包括圣餐呢、唱诗、儿童事工，包括儿童短讲，或者现在我们已经称之为是圣经短讲，还包括读经啊、正道，或者之后的查经，也包括奉献，还包括不少幕后的服事，比如牧师对带领人的培训，每周的服事安排， PPT 的制作和播放，音控台的操控，读经还有正道录音上面的剪辑上传等等。但在门口登记接待并不是迎宾，圣餐它也不是甜点，唱诗不是演唱会，儿童时工并不是简单的看孩子，至少对两岁以上的不是，圣经短讲也不是儿童故事会，正道和查经它不是来上课，而奉献也不是慈善，带领聚会也不是主持一个社交活动。总的来说，在教会服事，如果是有收入的服事，它并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而对没有收入的服事也不能简单的看作是义工。我们这里不是在玩文字游戏，或者深造出一些词汇来表现的似乎很专业的样子，而是通过使用不同的词汇来区分两者之间的区别，因为他们在属世的角度来看太相似了，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因为在教会里的所有的事工，我们都称为事工而不是普通的工作，这所有的事工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太可能将主日敬拜里的每一个环节都一一来细说，只能从中选取几个来重点的看一看。提到敬拜，我们直觉上可能会首先想到是诗歌的敬拜，传统上会弹奏管风琴，加上很多人的一个合唱团来唱着咏叹调式形式的这样的诗歌敬拜，或者如今是比较流行的小乐队的形式，包括几位领唱啊、键盘手啊、吉他手啊、贝斯手啊、鼓手啊等等。音乐和歌曲它天然的这个感染力很容易瞬间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如果加上灯光啊、背景啊、烟雾等等效果的渲染将更加有效，因为这能快速的带领我们进入状态，让我们更加容易沉浸其中。然而这也可能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让我们专注于这音乐歌曲氛围带给我们的情绪上的感受，让我们对此上瘾，将关注的中心转向了自己能够从中获得的情绪的感受或者满足，而逐渐忽略了应当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赞美。当然我们目前的诗歌敬拜在形式上还较为简单，暂时还不会带来上述的副作用，但我们依然应该注意在各样的细节上面能够时刻 以耶稣基督的为中心来对待和处理。比如选歌的时候，不是仅仅凭着自己的喜好、个人喜好 来选择，而是根据当天正道的主题和经文来选择贴合的歌曲，而且同时也要尽可能的照顾到会众的熟悉程度。因为诗歌敬拜它不是领唱和伴奏个人的表演，而是带领大家一同来敬拜神。当然适当的学习新歌也是应当的。感谢主，我们的音乐服侍团队当前也是这样做的。另外在选歌上，我们也需要注意版权的问题。坦率的说，这在来自中国的华人当中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我自己也是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才逐渐重视，并且逐渐知道应当如何来处理，而且还在继续不断的学习当中。无视版权不仅是对作者的不尊重，也会涉及法律问题，并且说白了就是偷窃。如果我们用偷窃的方式来敬拜圣洁的上帝，那还能算是以上帝、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吗？感谢主，随着对教会版权管理规则的顺服和学习，也随着我们自己相互的交流、祷告和顺服，我们在这一点上已经做的是越来越好了。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一向都颇受大家的欣赏。在我们有了专职的儿童事工牧师之后，就更带来了更加明确的设计和组织安排，不仅在内容上更加贴合当天的主题，更注重不同年龄段的学习方式，也在尝试将父母们能够更好的带入进来，将一个小时的主日学扩展为更长时间里父母和孩子们的跟进和互动的机会。天童弟兄每周转发的我们儿童事工牧师就主日学内容所做的短视频就是为此而设计的，这也是我们将之前的儿童短讲改名为圣经短讲的原因，因为这主要面向孩子们的短讲，其中的圣经教导也同样是适用于成人的。因为父母和孩子们都分享了同样的主题和内容设计，这就能够帮助父母来更好地向自己的孩子们传递福音。所有这一切的努力很明显不仅仅是为了看孩子，让父母有时间有精力来唱诗或者听到，这都是因为儿童事工它也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造就的机会，而且不仅造就孩子们，也造就成人，特别是父母们。正道通常是主日敬拜最核心的一个环节，这包括之前的读经，因为所有的正道都应当是基于经文的，也包括之后可能的查经，因为正道更多是单向的教导分享，而查经则是在趁热打铁的基础上，在我们小组长有针对性的带领下，组员们能够彼此的分享和鼓励。整本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而我们的正道和查经也就需要以经文为基础，以基督为中心。如果我们在任何一间教会或者听到任何一个传道人在正道或查经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基于经文，没有真正的以基督以福音为中心，那就需要警醒了，要需要随时来祷告求圣灵的带领，免得可能会被带偏。我们说的基于经文并不是简单的只要引用了几节经文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了，或者作为道德规范或者行为守则来作为日常行为的参考。如果不是以基督和福音为中心，我们对经文的解读就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两周以前，我在国内的岳父母在他们的查经聚会上就遇到一位80岁的老太太，她在分享自己的理解时就引用了使徒行传16章31节里保罗和希拉对看守他们的狱卒说，你们要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定得救。他还引用了创世纪7章1节说，耶和华对诺亚说，你和你一家都进入方舟，因为这个世代只有你 在我眼中是义人。另外还有创世纪19章的12节里，天使对罗德说，你还有什么亲人住在这里？你要带儿女女婿和城里其他的亲人离开这里。以及约书亚记2章的12到14节里，妓女拉合对两个探子说，我既然恩待了你们，现在就请你们凭耶和华向我起誓，你们也照样恩待我，并且给我一个可靠的凭据，保证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他们所有的亲人免于死。而他确实得到了。所以这位老妇人因此得出一个结论，说圣经里的这些例子都说明，只要有一个人信主，那么他的家人，全部家人也会因此得到上帝的拯救，所以不用全部，不用都来信。如果只看他引用的这几段经文，似乎都很难说他讲的不对。但是事实上，圣经本身它并没有瑕疵和漏洞，这里只是被他断章取义的选择性的解读了。我们先不说其他的经文，但是他自己所举的有关罗德的例子，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罗德的女儿的未婚夫是不信的，以为他在开玩笑，所以没有跟他走，最终跟城一起被毁灭。而罗德的妻子虽然跟着走了，但也因为不信，他没有听从天使的命令，回头一看就变成了岩柱。他们都并没有因为罗德在上帝眼里蒙恩而得到同样的拯救，尽管他们之前因为罗德而蒙福了，他获得了得救的机会，但最终因为他们自己不信而失去了这个机会。事实上，我们后来了解到，这位老太太是因为她自己是信主，但是她的家人不信主，所以她有点一厢情愿的这样去解读，从而自己的内心能够获得些许的安慰。我们可以对此心存理解和怜悯，但必须明确，这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解读。同时，我们应该帮助她，通过关联的经文来向她澄清圣经对此的教导。但再同时，我们还需要心存爱心，我们不能因为他理解错了，我们理解对了，就指责他，让他当众出丑，感到羞辱。相反，应该仿效基督的爱心和耐心，遵循基督在马太福音里的教导，先私下语言适当地指出他所忽略的经文和教导，并带给他安慰和鼓励。并且我们也不应当按照世俗的一种常态，觉得对待这样一位已经80岁的老太太了，而且人家也出于对家人的好意，就干脆顺着她的意思，迎合她的想法。这一切，这种各种的边界，各种的方法，都需要我们来抛弃自己的冲动和思维习惯，而以基督为中心，借着祷告、顺服和信心，来寻求圣灵的带领和帮助。这个例子是一个参考，我们在自己现在这个教会里面正道、听道、查经、分享的时候，也可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而这其实更像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凭着对基督的信心和顺服，以他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来思考、分享和彼此对待，来自我反省，来彼此造就。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对待奉献的态度。我们这里说的是财务上的奉献。哥林多后书9章6到15节里，保罗就指出，我们的奉献本身是来自神，并且神会多多的赐给我们富足，赐给我们种子，来多行善事，来多结果子。注意，这里不要和佛教里面的善事或者善果来等价，那是源于自己，然后自己得报的一个概念，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循环。但是从经文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奉献其实不是我们在帮神结果子，是神在帮我们结果子，而且是神是给了我们种子来帮助我们结果子。我们付出了奉献，我这里觉得奉献都应该打上双引号，我们所谓付出了奉献，其本身就来源于神，这一切都是以神，以基督为中心的。 而神也要我们捐的甘心乐意，注意是捐的甘心乐意，而不是甘心乐意的捐或者不捐，因为这是神所喜爱的，并且我们通过奉献来帮助圣徒或者其他人，不是让他们来感谢我们，而是让他们来感谢神，来归荣耀给神。看得出来，这还是以神、以基督为中心的。我自己的体会还包括神借着奉献来对我们造就。神本身不需要我们的奉献。马太福音有说，神能够，耶稣有说，神能够从石头里再次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神不局限于人类的经济规律，他超越内卷的经济，他也超越贸易的经济，他也超越了所谓创新的经济，因为他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者。他赐下了奉献的施工，让我们能够借着奉献来敬拜他，是为了拓展这个施工，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来救我们更多的人。而对于奉献的弟兄姊妹本身也是同样也是造就，他借此让我们在思考奉献的时候能够反思我们自己是否足够的顺服，足够的情愿向神献上自己。我们是否在奉献后会有自满的心态，而将荣耀归给自己而不是归给神。他借此来端正我们自己的心态，来造就我们，让我们自己能够看清自己的内心，来成长，来成熟，能够活得更像基督，在任何事上都归荣耀给他，在凡事上都以他为中心。也因此在奉献上，如同牧师在每次的圣餐上提醒的一样，是针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的。再次说明一下，这里不是歧视，而是这奉献的行为如同领受圣餐的行为一样，如果背后的原因动机它不是出于对耶稣基督的信靠顺服，那就和世上的慈善捐款没有什么区别了。那带来的就不是灵命上的造就，反而可能带来内心的骄傲。正如领受圣餐，如果不是出于纪念耶稣，那吃喝的只是一点零食而已，反而可能因此而看清了圣餐。有关主日敬拜的话题，其实能谈的还有很多。这不是一两次正道或者讨论能够完全包含的，这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以基督为中心来祷告，来反思，继续来交流分享，并且能够在服事当中不断的来加深认识，来不断的在灵命当中能够成长成熟，凭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能够彼此造就，彼此鼓励。让我们用祷告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凭着怜悯和爱心赐下救赎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因着信靠基督这位最终且永恒的大祭司，得以来到你的面前，而不会被你的圣洁公义和大能所吞灭。感谢你赐下对你的敬拜，让我们得以时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得到造就，能够越来越活出你的样式，能够最终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得以进入你应许下的天国家园。我们以上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今天的主题其实和我们的实际应用有非常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请大家能够根据今天的讨论题一起来分小组，彼此分享讨论一下，究竟自己是怎么来认识，怎么去想的，就如何能够更好的来理解所谓真敬拜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最终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它的目的是什么。谢谢大家。